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1。倘若你的弟兄犯罪，三，教会的权柄。马太福音18章15至20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3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23日。马太福音18章15至20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救主耶稣这段既充满挑战又充满安慰的话语。求你赐我们智慧，使我们全心全意全性全力地行在你的真理中。愿我们有智慧荣耀你，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我们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1971年正值那个被称为60年代的伟大十年的尾声。那一年，一个名叫艾尔文·李 Elvin Lee 的人，他是十年之后这支摇滚乐队的成员，写了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叫做《我想改变世界》。大家听过吗？歌词唱到，我想改变世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选择放手。其中一句特别有名，向富人征税，喂饱穷人，直到世上不再有富人。这不禁让人发问，那之后谁来喂养穷人？可能我们得再找一个还有富人的国家，让他们寄钱来喂养穷人。我们常常以为有些事本就是如此。从孩子6岁到10岁之间，他们渐渐明白，钱包里的钱不是凭空出现的，银行也不会因为你按了按钮就给你钱。他们眼中的世界就是那样，你开车到银行，按下按钮，就有钱出来。他们会说，原来你只要按下按钮，就能得到钱。我记得大学时有一个同学，当他得知我们吃的肉其实是动物的肌肉时，震惊又难以接受。他惊呼，什么？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亲手剥皮宰杀猎物，而是打开保鲜膜拿出肉来。自由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许多人似乎认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今天要为自由而战，或担忧失去自由，这种想法听起来几乎像是古老传说。然而我们忘记了，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都不自由。人们曾为此流血牺牲，好让后代能享有自由的祝福。自由的代价极其高昂，我们只是太久拥有它，以至于忘记了这一点。我之所以谈到这些，是因为我担心这种轻忽事物为何成为如今模样的态度，已经在当今西方教会中普遍存在。这种观念在中国、印度或非洲并不那么盛行，那些地方媒体尚未取代教会的角色。在基督徒与基督教信息遭受压迫，而福音在逼迫中仍然勇敢前行的文化中，人们深知教会必须付出什么，也认识到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既重要又不可替代。当我说教会时，我指的是信徒的有组织聚集，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我们知道教会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例如无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或普世教会。但当耶稣在这里说教会时，以及圣经中多数时候提到教会， 指的都是有组织的神子民的聚集，有牧者，有圣礼，有治理，有属灵权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文化中盛行的观念。我们常听人说，我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这句话我们听了多少遍？我认为世界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魔鬼也不希望人有这样的宗教，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借着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机构来推动福音的前进。我不喜欢有组织的宗教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不敬虔的思想，仿佛有组织这件事就是不好的。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良好的结构，有条不紊。然而，我们却有一种与有组织的宗教、有组织的教会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救赎的信息，这信息包含在66卷圣经中。那是神赐给人唯一无误的信息。但神定义使用的方式，将这信息从一代传给下一代，传向万邦的方式，就是教会。但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将教会视为有帮助，但非必须。他们认为，成为会员是落伍的概念。而许多教会，为了迎合这种思维，甚至刻意避开教会这个词。于是就有了某某基督中心、团契、小堂会等等。你走出我们教会大门，还会看到一块老旧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们以前的名字，希望知之基督徒团契，这是过去的见证。许多教会试图淡化教会这个称呼，也避谈神赋予教会的责任，只为迎合那种我不喜欢有组织宗教的人。而这种迎合所带来的后果，我认为是极为严重的。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查考耶稣对教会的教导，这个圣经中所设立的机构，不是人所发明的，而是神亲自设立的。我们今天也将结束这个三讲系列的信息，题目叫做《若你的弟兄犯罪》。我们第一讲谈到劝诫的价值、必要性与态度。耶稣说，若你的弟兄犯罪，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们该如何在爱中帮助彼此走在信心之路上？就是当我们看到弟兄持续犯罪，悖逆不悔改时，愿意出于爱心去劝勉他。我们都犯错，但耶稣在这里说的是那种持续、悖逆、主导人生的罪。这时，我们必须勇敢去说，去挽回对方，不只是修复个人关系，更是将他重新带回信仰群体。若他仍不听，这就可能导致最终的逐出教会处理，这是我们上周查考的内容。接着，我们讨论了若那犯罪的弟兄拒不悔改，该怎么办。耶稣提到要带几位见证人一同前去，这类似于现代的干预机制，当某人否认问题存在，就请几个了解情况的人共同面对。当事人若仍坚持犯罪生活，不愿悔改，就需进入教会纪律阶段。一个信徒群体若不愿在这件事上顺服基督，那么他们便不配称为教会，因为纪律是教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要查考这段教导的最后几节经文。我的讲题是教会通往天堂或地狱的门户。我们将查考马太福音18章18至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将仔细查考这三节经文，我认为他们都不太容易理解，甚至会让人困惑。今天早上，我的目标就是帮助大家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我记得有一次在弟兄退休会中讲到，最后有个问答时间。我喜欢开设问答环节，以便确认大家是否听懂。那时有个弟兄举手说，所以你的意思是，福音不总是好消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脑中立刻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15-16中所说的话，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基督的信息对一些人来说是生命的香气，对另一些人却是死亡的香气。教会，作为神所设立的传达基督信息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人暴露在通向生命的门或通向死亡的门前。人们来到教会，会听到天堂的信息，也会听到地狱的信息。而这正是教会被召所要做的事。当然，人在教会外也可能听到福音的信息，但耶稣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远不止听到那么简单。他讲到一种捆绑与释放的权柄，这是主赋予教会的责任。他说，要告诉教会，若他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又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仍在强调教会的角色。捆绑与释放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虽然这两个词是比喻性的，但我们必须按他们在自然语言中的意思来理解。原文中使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你们在地上若捆绑什么，在天上也要被捆绑；你们在地上若释放什么，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捆绑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意思是绑住，常用来形容被囚禁或用锁链捆住。在《使徒行传》25:25中，我们读到被实际囚禁在监牢中的情形。而释放，希腊文意思是解开、松绑或从某物中释放出来。它可以指从锁链中释放出来，也可以指从邪灵的捆绑中得释放。这背后的意思是，你原本是被捆绑的，现在得以自由。耶稣在这里说，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但耶稣说的还不仅止于此。耶稣使用的动词时态非常强调教会作为神救赎工具的角色。更准确地说，正如一些扩展译本所翻译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必是那已经在天上被捆绑的。这使用的是完成时被动态分词，意思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实际上是那在天上已经被捆绑的。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教会，你们所行的，不过是执行神早已在天上所定下的事。这段话的重点在于，神定义要借着持守他话语的教会显明他自己，参见哥林多前书15:2。而人们对忠实教会所呈现出的圣经信仰的回应，要么是他们被捆绑于死亡，要么得释放进入生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就像一个中转站。你知道中转站是什么意思？就像军人集中报到的地方，他们先在那里集合，然后被派往各自的岗位或任务之地。同样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中转站，我们在这里相聚，而从这里出发，人将进入两种永恒结局之一，天堂或地狱。这是神所设立的地方，福音的信息、圣经的信息要在这里传讲，使人非得对他做出回应不可。而人们的回应，无论是蒙恩的回应，还是因被弃绝而拒绝，都将决定他们永恒的归宿。我用中转站这个比喻，可能略显粗糙，但为的是帮助大家理解。让我再加一句， 如果说教会是中转站，那救恩就是巴士，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所开的车，带领你前往你要去的地方。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今天教会的地位实在被过于轻视，以致我在这篇讲道中所说的内容，甚至会令一些人感到震惊，听起来好像我们把教会的角色看得太重了。然而，事实上，这种观念应当在每一个承担教会领袖职分的人心中唤起一种敬畏的恐惧。对我而言，若这是真的，若我所理解的是正确的，那作为牧者，我所肩负的责任，以及我们作为长老所承担的职分，是极其沉重的。担任侍奉岗位的人应当战惊恐惧。这也是为什么雅各写道，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书三章一节，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说，整本圣经中最严厉的责备，都是针对那些错误代表神的属灵领袖而发的。当人曲解、歪曲神的形象时，神便以极大的愤怒回应。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他不容许人以任何方式歪曲他的本性。而教会的职责就是以真诚、纯正的方式将神的道带给百姓。教会要传讲那位真实的神、真实的基督、真实的恩典，也要宣讲那真实的律法。顺带一提，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有人认为耶稣赋予彼得天国的钥匙可以捆绑与释放，从而建立了教皇制度。但在马太福音18章中，我们看到这同样的权柄不是赐给一个人，而是赐给教会整体，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圣经告诉我们，它的构成是牧师、长老、执事与信徒。这应当让我们更加看重成为某基督教会中一位名正言顺的成员这一身份。我经常用这个说法，尤其在每次主餐时都会提到，凡是某间基督教会中有良好汇集的弟兄姊妹。但我知道有些人对这一点并不以为然，认为成为会员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附加条件。但我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件事何等重要。当然，有些人也许会质疑这是否给教会太大的权柄了。但我要说，请记住，教会之所以被赋予权柄，只在于他忠实地呈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若教会偏离了这中心，他的权柄也就不再有效。我并不认为这段经文是在教会权柄上越权，我的看法正相反。教会的权柄只在于他是否仍在圣经信仰的合理界限之内行事为人。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从终极意义而言，我们只向神一位交账。在天上，我们不会向某个教会回答，我们只向神交账，只向基督交账。这必须说清楚，教会的权柄虽有其位置，但它是次要的、受限的。然而，我们也不可忽视它。新约圣经中几乎每一封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让我举一个例子，圣经教导说，我的孩子要向我负责，尊重我这个父亲的权柄。但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我所行的与神的道不符，他们就必须顺从神，不顺从人，参见使徒行传5章29节。若我滥用父亲的权柄，他们的责任是顺从神。不过他们若要违背圣经对孝敬父母的命令，就必须有正当理由。不是随便哪天心血来潮就说，爸妈，我决定你们不再配做我的权柄，所以我不再承认你们的管教。这不是自由，这是任性。同样的，若某些教会严重失职，不再忠心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说，我要来，从你们那里把灯台挪去。启示录2章5节，教会若走到这一步，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根本不再是教会，而是撒旦的会堂 启示录二章九节。我们要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有某些对教会权柄的反感，其实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弹，这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在改革之前，天主教几乎掌控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然后马丁·路德站出来，进行抗争，脱离天主教，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令人忧虑。那些不但反对罗马教会，还彻底抛弃一切属灵权柄的人，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制度，任何结构，我们要完全自由。但那并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那是无政府状态，是混乱，是没有界限的任意妄为。神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教会。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中所讲的，就是针对这个机构。若我们忽视它，那我们根本无法顺服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思考神在我生命中设立的教会权柄，我该如何回应。我自己也常常思想这个问题，我怎么能活出神托付给我作为教会领袖的那种期待与责任？谁愿意接受更重的审判？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神对教会的看重与保守是极其严肃的。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我认为在所有关于教会的教义中，很难找到比约翰·加尔文所写的更深刻、更有诗意的表达。我平常不太喜欢在讲道中大量引述文字，但这段简短的话语实在写得太好了。因此，基督宣告借着福音的宣讲，神在天上的审判在地上就被显明出来。生命与死亡的确据不能从任何其他途径获得。这是何等大的荣耀，我们作为神的使者向世界宣告救恩的信息。这是福音所蒙受的最高荣耀，神借此设立人与自己之间和好的使馆。简而言之，这对那些正经历属灵挣扎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他们得知那由卑微的人带给他们的救恩信息竟是在神面前已经确立并盖章。至于那些不敬虔的人，纵然他们讥笑由神所差遣的仆人所传的道，但终有一日他们会亲眼见证这信息何等真实严肃，是神借着人的口对他们发出的威严警告。加尔文在这段话中想表达的是，你看，我是这间教会的讲道牧师，每主日我站在讲台上讲道。几周前我们提到，教会的记号之一是真正的传讲福音，这是教会所独有的，因为在教会中有一群长老共同承担监督责任。假如我站在这里讲错了什么话，我是要受到监督的。长老们会指正我，我们所属宗派也会审查我。我不能随意发言，我必须为我所说的一切负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宣讲那些关乎人要向神交账的信息时，这责任就极其重大。你知道，有时我们会有访客来，有时我也会去一些宣教机构讲道。你在讲的时候会留意听众的反应，有些人明显心不在焉，有些人可能是醉醺醺的来教会，把听到当作某种滑稽节目的调剂，就像看讽刺漫画一样。有人一边听一边偷偷发笑。我心想，情况就是这样，世间本就如此。但我心里也知道，我不能让人这样轻看自己，也不能让这圣言被轻视。我上周提过，讲道不同于授课，它更像是古时的城中宣告者在宣告国王的新法令，全城百姓都要遵守。我不过是那宣告者，说这是王所说的。若我误传了王的命令，我必须为此负责。但如果我准确地传讲了神在他话语中所说的，那你们就要为如何回应这信息负责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神的圣言，我们都有圣经。如果我讲的不准确，在我们这间教会中，你完全可以指出来。 我们这教会的运作方式使得你可以在11点30分进来坐下，聆听信息，然后说出你的意见。如果我讲错了，你有责任指出来。你不能只是说这讲的不对，我就走人。这不是合宜的做法。我们之前讲过这点，你不能默默忍受，而是要面对，要处理。你可以私下交流，也可以公开指出。我愿意聆听你的意见。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常令人困惑，也容易被误解。耶稣在第19节中应许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应许，但有人会问，如果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祈求就必得着，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所求的一切呢？我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是 R.C. 史普罗 R.C. Sproul， 有人按字面引用这节经文说，只要我们同心祈求就必得着。于是史普罗就拉了一个同学说，来，我们现在一起为世界饥荒停止祷告，看看会不会发生。他这样做是为了指出，显然这节经文不能被如此理解。那我们就要问，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来稍作解释，因为这节经文和其他类似的经文常令人感到困惑。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当作只要我找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神就必照我所求成就，那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逻辑混乱的境地。比如在美国内战时期，南北两方的基督徒都虔诚地为各自的胜利祷告，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但显然双方不可能同时得胜。你或许说其中一方的祷告错了，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中都常常有误，参见罗马书8章26节。难道我们真的认为只要三五个人聚在一起，无论祷告多么无知，彼此矛盾，神都必须听从我们的意思吗？想一想，我们归信时的第一个祷告，我们祈求神做我们的主，愿他的旨意成就在全地。难道我们期望神弃绝那第一个祷告，而听从后来那些与之矛盾的请求吗？问题不是神不信守应许，而是我们不明白如何祷告。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事实上，不止一集的阴阳魔界 Twilight Zone 曾描绘出一个场景，人若能如愿以偿地得到一切所求，最终只会落入灾难和混乱之中。我们若以为祷告只是说出愿望，神就照办，就大错特错了。这节经文的真正背景是教会纪律和捆绑与释放灵魂的权柄。这是整段经文的上下文。耶稣的应许是，那些在治理上顺服他教导的教会，将得到一切所需，使他们能完成神赐予他们的救赎使命。我再说一遍，因为这点非常重要，耶稣的应许是，若教会按照他的教导来治理自身，他必赐下一切所需，使教会能成就他在救恩历史中的角色。这是耶稣不断信守的应许。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听见福音，就是这个应许的活生生见证。教会是一个蒙神保护的群体。耶稣保护他的教会。撒旦已经被捆绑，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参见启示录20章3节。福音的信息不断传扬，这正是神的应许，只要我们持守他所教导的，得胜就必然来到，凡我们所需，他都必赐下。耶稣接着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这节经文常被引用的有点可爱。你也许听过人说，我们这里有两三个人聚会，所以耶稣一定在我们中间。但这让人纳闷，如果他们散去，只剩一个人，耶稣是不是就不在了呢？这显然不合乎整本圣经的教导。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同样是教会纪律、教会的权柄、捆绑与释放的教导。耶稣应许，只要教会奉他的名而聚，在处理教会事务时，他就同在，并赐下所需。我们若把这两节经文从背景中抽离，拿来套用在各种祷告应许上，就完全误解了耶稣的本意。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耶稣确实信守了他的应许。教会会有许多敌人，但圣经的应许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马太福音16章18节，神设立了教会，使其成为宣扬福音的机构。他的应许是，我必保守他。我认为，那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创世纪12章3节，如今也临到神的百姓，教会。神保护他的教会，殉道者的血不会白流。正如蒲公英随风飘散，他们的见证传扬的更加广泛。历代以来，越是逼迫临到，教会反而越发兴旺。当神的百姓聚在一起祷告，敬畏基督，遵行他的教导，教会就成为施恩的管道。唯一能削弱教会能力的，不是外来的攻击，而是教会本身的不忠。若教会不再忠实地传扬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道，就会失去力量。神的应许是，若我们传讲福音，持守那纯正的教义，这教会就必得胜。但仇敌常常伪装成光明的天使，参见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来偷走教会，使他变质。我得说，这种趋势我们在当代教会中也看见了。我不是想过度批评，如今有些团契中心或教会仍忠于正统信仰，我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不能忽略那个现象，许多教会正在脱离教会的本质。他们不想被称为教会，不设长老，不设执事，有些甚至没有讲道，只是彼此随意分享。这些群体不再高举圣经，只是聚在一起说说话。这简直像是在看奥普拉节目。他们站起来讲的尽是社会议题之类的东西。但教会的呼召是一遍又一遍地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章2节，这是整本圣经信息的核心。诚然，我们希望家庭幸福，希望人在工作中得满足，愿人生活稳定有把握，愿诸般福乐临到。但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6章33节，可我们常常心态是相反的。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这些东西，所以嘴上说我追求神的国，实则不过是为了那其他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旦这成为我们的焦点，我们就失去了基督，也失去了那些东西。我们必须传讲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教会作为神所设立之器皿，在历史中得胜、履行使命的唯一路径。若教会在这一点上失职，教会的力量就必衰减，使命就必受损。当神的百姓聚在一起，同心祷告，一同遵行基督的话语时，教会就成为施恩的渠道。神拣选教会作为他传递信息的方式，作为牧养他百姓的途径，作为彰显他圣名的器皿。我们应当永不停止地倚靠这教会的恩典。让我们祷告父神，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也为遍布各地的教会祷告。愿我们都认识到，教会只有一位真正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先知，我们的祭司，我们的君王。教会也只有一个真正的权威来源，就是你在圣经中赐给我们的神圣话语。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持守这权柄，也忠于这呼召。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作为会众或作为教会职分的承担者，都尽上你托付我们的本分， 使耶稣基督能准确且忠实地被呈现在世人面前，好使这世界因他的热情、他的恩典、他所流的宝血而被彻底改变。奉他荣耀的名祷告，阿们。